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手里这份资料呢，是星巴克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财务会议记录。我知道，一听到财务会议这几个字，你可能已经准备打哈欠了。但请相信我，这份文件里藏着一个，非常精彩的商业反击战故事。
的确是这样，这真的不只是一堆枯燥的数字，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星巴克 CEO 和 CFO 亲自坐下来告诉你，他们那个庞大的重振计划到底进行得怎么样了。
是。
过去几年，星巴克面临各种挑战，品牌光环好像都有点暗淡了。那这份文件就是他们交出的第一份详细的成绩单。
所以我们这次解读的目标就很明确了，
嗯，
通过这些高管的亲口陈述，帮你彻底看懂星巴克的回归之路，他们在美国本土市场是怎么打赢这场翻身仗的，然后在中国市场又为什么做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冒险的重大决定，这些策略最终会怎么影响你下次走进星巴克时的体验。
没错，核心问题就是那个我们熟悉的星巴克，它真的回来了吗？我们会深入分析他们用来提升顾客体验的具体措施，比如那个听起来很官方的绿维权服务标准，
对，
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客流量的。同时，我们还会解开一个谜题，星巴克是怎么在留住忠实会员的同时，又把那些就是说偶尔才光顾的普通客顾客也吸引回来的？
这个很关键。
对，这对于一个品牌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好了，那我们就先从最直观的数字看起。全球总收入增长了5%，达到99亿美元，同店销售额增长4%。这些数字，不错，但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美国市场的收入。
哦，
这是8个季度以来，你没听错，整整2年，美国的交易量第一次实现了同比增长。
这里面藏着一个特别关键的信号。
是的。
通常一家公司财报好看，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哦，又涨价了。但星巴克这次恰恰相反，这个909亿美元的收入成长主要功劳不是让老顾客花更多钱，
对，不是客单价，
而是实实在在的把更多人拉回了店里。交易量增长了3个百分点，而客单价只涨了1个百分点。这说明他们的复苏是健康的，是靠人气撑起来的，而不是靠财务技巧做出来的。
没错，这背后的大功臣就是他们反复提到的绿围裙服务
Green Apron Service。
这个提了很多次，听起来像个口号，但实际上是一整套真金白银的投入。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绿围裙服务，说白了就是把钱和技术都花在了刀刃上。
首先就是增加门店人手，他们在财报里管这个叫 Bigger Rosters，意思就是在高峰期有更多的员工在岗，你不会感觉店员手忙脚乱，每个人都焦头额了。
对。
然后是新的客户服务标准，以及一些我们看不见的技术，比如用那个智能排队算法来优化点单和取餐的流程。
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即使在客流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财报里说他们汽车穿梭通道和咖啡店内的平均服务时间都控制在了4分钟的目标以下，
这个很难得。
更重要的是顾客的感受，好评增加了，投诉也降到了近几年的最低水平。
所以你看，这些投入都不是白费的，顾客是能感觉到的。财报里提到2个分数，一个叫连接感得分，一个叫便利性得分，都在往上涨。说白了，就是顾客觉得店员更有人情味，更愿意跟他们交流了。
是。
同时买东西的整个过程也更顺畅了，这种好感最后都会变成真金白银。
我发现财报里还有一个数据，说实话一开始我都没太注意，但仔细一想，这可能是整个复苏计划里最漂亮的一笔。
哦，是什么？
他们提到非会员的交易量增长居然比会员还要快。
这个确实。
这太反常了。通常品牌不都是拼命维护自己的核心会员吗？这说明了什么？
这恰恰说明他们的品牌吸引力正在回归到更广泛的人群中。CEO 在会上就解释了，他们不再仅仅依赖会员折扣来拉动销售，他们把一些效果不佳的折扣预算重新分配到了更大范围的市场营销上。
比如说？
比如推出那款火爆全网的 Beer Style 熊杯，让星巴克这种品牌重新回到了社交媒体的文化对话的中心。
策略很明确，不仅要服务好核心粉丝，更要让所有人都重新记起星巴克的好。所以他们在美国的策略很清晰，就是通过加倍投入服务重新赢回顾客的心， 但这套慢工出细活的打法在美国奏效了，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到竞争已经白热化的中国市场，还行得通吗？财报显示，他们在中国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更激进的路。
是的，国际业务整体同店销售额也增长了5%，非常健康。其中中国市场表现尤其突出，增长了7%。
这已经很厉害了。
对，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季度实现增长了。但就在这个看似高歌梦境的时刻，他们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星巴克将与博裕资本，也就是 Boyu Capital， 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博裕资本将收购星巴克在中国零售业务最多60%的股份。
等一下，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中国市场明明是增长最快的火车头，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大部分股权卖给合作伙伴？这不等于把最肥的一块肉分出去了吗？
问得好，这正是这个策略的精妙之处。你得换个角度看，星巴克现在要的不是守城，而是闪电战。
闪电战？
对，他们发现要在中国下沉到更多的新城市，靠自己一家一家开直营店太慢了，成本也太高。
的确，
跟博裕资本这样的本土巨头合作，他们可以一夜之间获得庞大的本地网络和资源，开店速度能翻好几倍。
哦，原来如此，这是用利润换时间和未来的市场份额。
完全正确，这是一种战略赌博。从财务上看，这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财报结构。未来，中国的零售业务将不再并入合并报表。
不再并表？
对，星巴克会记录其持有的40%合资公司的收益。这是一种资本投入更轻的扩张模式。CFO 甚至在会上预测，长期来看，这一举措可能会让公司的整体利润率提高大约40个基点。
哇！
他们放弃了短期内对中国业务的绝对控制权，换来的是更快地抢占中国市场的巨大空白。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本土化以求更大增长的策略了。而且，看来他们对国际市场的野心不止于此。财报里还提到，他们在印度的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500家，还计划今年在墨西哥开到第1000家店。国际市场依然是他们强劲的增长引擎。
确实如此，你看，从美国的基础服务提升到中国市场的战略转型，他们的重镇计划是环环相扣的，地基打牢了，增长引擎也换了新的。那么接下来，他们要往这台机器里装什么新的软件呢？这就涉及到他们对未来产品和体验的规划了。
是的，转型不只是服务和战略，他们也在重新思考整个顾客体验。第一步就是拿门菜单开刀。你可曾没注意到，但为了简化后厨的操作，他们实际上已经把门菜单精简了大约25到30本。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先简后加策略。
怎么说？
先把复杂的低效率的品项砍掉，为未来的创新腾出空间。现在呢，他们正在有策略地构建新的产品平台，比如以蛋白质饮料为代表的健康与养生平台。有趣的是，财报会议中提到，这些蛋白质饮料被证明是高度增量。
高度增量？这个词很有意思，意思是说买这些饮料的人并不是放弃了他们本来要买的拿铁，而是为了一种新的需求来的。
完全正确。这就意味着蛋白质饮料成功地为星巴克创造了一个新的消费场景，吸引了新的客流，而不是在内部左右手互搏。
这才是成功的创新。
对，而接下来这个创新点可能会彻底改变你未来在星巴克的消费习惯。
我猜是关于下午茶时段的。
没错，
CEO 在会上对此有一个很形象的区分，他说早晨的咖啡是一种仪式 ritual， 而下午的需求是重启 reset。
这个说法我特别有共鸣，早上一杯咖啡是启动我一天工作的关开，是必需品，但下午3-4点那种精神恍惚的时候，我想要的可能就不是一杯浓缩咖啡了。
对，可能想要点别的，
可能是杯清爽的水果茶，或者一个能让我回血的小点心。星巴克这是终于想明白了，下午的生意不能靠早上的老套路来做。
那他们具体打算怎么做呢？
计划的核心是利用新的数字棉板实现分时段的棉展示。
哦，分时段。
对，这意味着下午你走进星巴克看到的棉板会和早上完全不同。 可能会有更多定制化的能量饮料、气泡饮品，以及不同的食物选择，比如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的，更适合当零食的小点心。
有点意思。
他们认为这是星巴克尚未完全开发的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
这确实很聪明。他们还在技术上做了别的尝试吗？
有的，而且是针对员工的。他们为员工推出了一个叫 Green Dot Assist 的人工智能工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装在员工设备里的星巴克百科全书。无论是忘了某个冷门饮品的配方，还是遇到了营运上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查询。
方便很多。
对，这一切都是为了减少员工的内部摩擦，让他们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真正用在和顾客的交流上。
这么看来，他们的计划是一盘大棋啊，从服务到战略，再到产品和技术，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让运营更顺畅，让体验更美好。那么华尔街对这盘棋买账吗？他们2026财年的财务前景如何？
他们预计全球同店销售额将增长 3% 或更多，这个预期还不错。但分析师们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就是他们给出的每股收益，也就是 EPS 的指引区间，从2.15美元到2.40美元，这个范围相对较宽。
范围宽通常意味着不确定性比较大。听起来，他们对未来虽然有信心，但这个时间点有点奇怪。他们说利润要到下半年才会显著改善，这像是在告诉投资者，请再耐心等等。
是的。
为什么不能马上看到这些投资的回报呢？上半年他们要把钱拿去填什么坑吗？
这个问题在电话会议上也被分析师直接问到了。CFO 的解释是，这背后有几个纤细的原因。首先也是最主要的，他们对绿围裙服务的巨额投资到下半年就满一年了，这意味着成本的同比压力会大大减小。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上半年还在跟去年没怎么花钱的时候比，所以成本显得很高。
没错，
到了下半年就是跟去年已经开始花大钱的时候比，成本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正是这个道理。其次，他们预计咖啡豆价格和一些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也会在下半年有所缓解。最后，他们还有一个规模达到20亿美元的成本节约计划，这个计划的效果也将在下半年更明显地体现出来。
所以策略很清晰。
对，上半年是播种期，大力投资建立增长势头，下半年才是获期，利润会开始显现。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从这份信息量巨大的财报会议记录中，你能带走的核心信息是，星巴克的重振计划确实动真格了，而且正显示出切实的成效。最关键的信号就是客流量的回归。
是的，他们通过改善服务来稳固运营基础，这反过来又让他们的市场营销和产品创新变得更加有效。
与此同时，他们在中国这个关键市场正通过一次大胆的战略转型来换取更快的增长速度，并且他们已经开始专注于开拓像下午时段这样的新战场。
虽然财务前景是谨慎乐观的，各项投资的回报预计将在下半年集中体现，但整个公司的发展势头是向上的。
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CEO 在会议中反复强调要让品牌重焕光彩，也就是 shine， 并且要重塑星巴克作为第三空间的角色。
对，这个第三空间的概念很重要。
为此，他们正在翻新门店，把座位重新放回咖啡馆，并且不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但在一个越来越追求直际效率和便利性的世界里，甚至出现了许多只有汽车穿梭通道，完全没有座位的竞争对手。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矛盾，星巴克将如何平衡对速度的需求与其作为社区和连接场所的空间身份？
是啊，
他们真的能同时精通这两者，既快又有人情味吗？这可能是他们未来最大的挑战。